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Everybody，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啊！文慧老师，早上好。
哦，我知道万峰老师是回应了莲花呢，在第五空间对大家的问安啊。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9月11号星期四早上7:30，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这是良友电台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7:30到8:30。哎，提醒一句哦，是早上不是晚上啊。
没事，你晚上听重播也可以的。
对，那你就不能像我们现在你说什么话在第五空
间。你也可以去我们第五空间聊天，只是文慧不在。
对，请你能不能让我好好说话，不要抢话。
不能，因为你也不让我好好说话。
我从来都是让你好好说话。但是有的时候你乱说话，知道吗？就像刚才那样，
感谢神，
你不要再感谢神了。
凡事谢恩，
而且你每次那个感谢神那个杆子呢，还弄出了那种有一点不知道从哪儿的深处涌出来的声音，让人听了有一点这个万峰老师是不是喉咙有问题？好啦，我们早上呢这个胡言乱语就说到这儿啊，不要浪费大伙儿的美好宝贵时间啦。那今天呢一个小时仍然呢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继续啊，接着就是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今天讲的这个人我认识
啊。太好了，你认识就好了。
哥伦布有谁不认识呢？
你应该问，哎，他信耶稣的吗？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有人不信耶稣吗？
对呀，
欧洲人。对，
我应该是第二个问题嘛，很自然就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所有人都是信耶稣的，但是不是真的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信的好不好另外一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信，然后再来
通常都真的信，
然后再来是不是信的好，那是第二个问题。
那你问100年前的人信不信传统宗教，哦，他们都信，信的好不好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说的嘛，真的信是头脑信还是真的身心灵都信，这个是很重要，对不对？不是头脑的基督徒。好，再来呢就是呢我们继续来谈一谈呢一些社会的动态。今天讲一讲呢这个社会有关于女性方面的一些新趋势。
哦，女性的新趋势。
对对，
哦，
那
好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谈谈啊。那最后呢就是为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哪儿呢？万峰老师考考你啊。
哦，历代志下。我知道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嘛，谨慎办事啊。
19章第7节，那我们会为这一节经文呢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的事项赶快拿上来啊。我说的拿是放在第五空间，我们及时收到收集起来。节目最后一段时间就是呢大伙儿同心纪念你。我一早呢上第五空间已经看到了，那就是应该是。
看到啥？
看到重新得力。那他说呢小金宝咳嗽，那么医生说是肺炎，所以他们到了无锡住院了。那么他现在呢就是在地铁上啊，因为要去医院呢照顾小金宝。他说他的微信号也丢了，哇，真的出门在外要照顾呢病人，又要呢来回的奔波，然后自己的微信号也丢了。我们可以想象重新得力现在那种窘迫的情况，我们会为你祷告的。啊，还有呢请大家也要注意啊，因为我看气象报告呢就是呢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呢会迎来的 大雨或者是暴雨，因此呢一早就看到了迦南外语说下了一夜的雨，然后文华弟兄说气象预告他们那边呢也会下大雨，可能明天，所以请大家呢都要小心，出门之前好好的看看气象预报。哇，我觉得我的功力增加了好多
啊每天不一样，明天就敲不中、
啊、
今天就敲得中，
明天可能因为
你要去研究一下到底哪个点才能够最响亮。
没有，我知道万峰老师在旁边，我就敲得很厉害。
不是昨天你失败了？
没有啊，因为万峰老师激起我雄心万丈，所以我就可以敲得很响。那么今天呢敲铃铛之后呢要告诉大家什么呢？那还记得吗？昨天我们说过是世界预防自杀日，所以我们要特别来关心抑郁症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在这一方面的风险比较高。那么怎么办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一些小事情会让我们呢就不开心，那不开心的时候呢有些人就吃，万峰老师应该是打游戏，那么
没空，
没空。好了，我知道你最近的抑郁就是你没空，你一直呢在告诉大伙儿全世界我好忙啊，我好重要啊，我们都接收到、这个、
忙不代表重要，只是忙
你就是告诉人家你很重要我们会为你祷告的。
我说我忙你就说我重要，两个事儿吧。
嗯，我们看到你内心里头那个小虫虫了，那我们大伙儿呢为万峰老师祷告，希望呢他忙中呢不要呢有压力过重，以至于呢他有一些呢有一些、
啊、犯罪，
不是有一些呢这个突然之间飞了飘了那些的状况出现啊。好，那文慧呢有两个方法
怎么
当我不开心的时候了
骂我了，
你看刚才我就是给你机会说话你又不说话了，停了几秒都没接住。
那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方法吗？你就骂我吧。
那你
还想了很久。
你还在那边抱怨说我没给你机会说话，你要插话。你看刚才给你说话嘛。那文慧呢就是一睡觉。我通常呢一睡呢解千愁啊，不是一醉解千愁，而是一睡。还有洗澡。洗衣服、
哦、洗澡
洗澡洗衣服洗头，把全人呢弄得干干净净，还有家里呢也弄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
来我家帮忙打扫，
对不起
我
不去你家，
释放你的怒气，
你要给我钱我才去啊。
哦，那你要赚多少你要多少也能释放，哎，也挺好的，也能释放你的愤怒，也能赚钱，这个挺好。
对，又能
跟我一样又减肥又能送外
卖，又能够帮你们家维持一个干净的状态、
啊、对
不对？
不错不错不错、
哎、我们可以私底下待会商量商量啊。那这个专家说啊，我想的专家就是心理学家跟精神病方面的专科医生啊，他说抑郁状态下往往精力不足，体力下降，在家的时候呢更是呢生活懒散，蓬头垢面，除非呢迫不得已，否则呢不愿洗漱修饰自己。对，这是一个抑郁症很重要的啊一个症状。而有的抑郁者呢就发现一旦呢强迫自己洗个澡吹个头发之后呢感觉整个心态都不一样了，所以洗澡是一个简单又有效的减压方式，水流的冲刷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按摩我们的皮肤，还能够给我们积极的心理暗示，洗干净了身体，也洗干净了我们的心灵，身体轻松，心情也清爽了，特别是从镜子里看到一个整洁干净的自己，心情焕然一新，这种感觉会让人更有信心和兴趣走出家门，接触外面的世界，改善抑郁的状态。
那我跟你说，我去外国呢，去过一些地方呢，就很节省这个食水的。
嗯，
然后呢，喷出来这个花洒的那个水没力度的。
嗯，
然后呢，你完全就不觉得达到这个目标。
你就算呢，
太省水了，
省水也能够把自己打扮一下。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让自己动起来。
它不能促进你的血液循环的，它跟啥？
你没有听到我说，你不理解心理学方面的这个关于抑郁症方面。面的这个抑郁症患者是从来没有动力要打扮自己或者是收拾好自己，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只是在告诉我们说，让我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能够呢去做一点让自己清爽一点 打扮一下自己，这是一个行动，也是一个讯号，让有一些抑郁的情绪呢可以过去，也让这个在抑郁当中的人呢起来行动，而不是停在原地。所以不在乎那个水，如果那个水很大，你可以顺便按个摩，冲个凉，好好的冲一冲，刷一刷，洗一洗更好。但如果没有，这是一个行动，告诉你起来，不要停在那里，不要窝在那里，不要瘫在那儿。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犯罪的循环。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到三十八节和七十到七十二节。
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寻求神。他们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他们的心向他不坚定，不忠于他的约。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没有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撤销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召来，叫他不再牧放那些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以纯正的心牧养他们，用巧妙的手引导他们。
虽然神一再施恩帮助以色列人，并且借着所施的恩典向以色列人见证他就是那位大能的上帝，但是他们悖逆神的情况却不断的循环，一再的出现。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在和合本修订版的翻译是用了他杀他们的时候来作为开始的，但是原文却是用了如果作为开始的，所以呢，这不是指某一件单一的事件。吕振中译本翻译为每逢他杀了他们的时候，现代中文译本翻译为他一击杀他们，这些翻译更反映了这是一个惯性的因果关系，每当神施行惩罚，他们就回心转意，再次寻求上帝。七十八篇三十五节这样说，他们就会记起神是他们的磐石，救赎主。然而第三十六到三十七节又表示，他们的祷告一点都不真诚，包含着谄媚、奉承、欺诈的成分。他们的心不是真的向着上帝，也无意去守神与他们所立的约。换句话说，他们虽然切切寻求神，但只是想借此免除祸患，而不是真心的悔改。诗篇七十八篇整篇回顾了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看到有一个不断的重复的循环，就是人犯罪，神施罚，然后人寻求神。可惜的是，人的寻求并不是出自真诚悔改的心。不过呢，第三十八节却描述神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没有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撤销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但是 就算神的恩典再多，人犯罪的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那么神就没有办法了吗？诗篇七十八篇最后呢，是以神拣选大卫作为结束的。第七十到七十二节的经文描述大卫以纯正的心牧养神的百姓。虽然呢，大卫相对上比许多人都好，但是他也曾经犯下了重罪，不过他至少愿意向神悔改。可是在大卫死后，以色列人仍然是不断的犯罪得罪神，最终神以亡国来惩罚他们。就算是这样，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呢，却仍然继续犯罪得罪神的。那神会怎样像第三十八节所说的，在赦免他们的罪孽，撤销他的怒气呢？哦，原来大卫只是开始，他的后裔当中将会有一位以人类想不到的方法，十字架，来彻底让神赦免人类的罪孽，撤销他的怒气。而这十字架的故事也是未来数天灵修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人愿意回转归向神，他就赦免他们的罪孽，撤销他的怒气。请默念神的恩典。我有没有现在犯罪，神施罚，然后寻求神，这种犯罪的循环里呢？我在犯罪之后，有真诚的悔改吗？每逢他杀了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求问他，总回心转意，迫切地寻求神。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吕振中译本。
长年期灵修，犯罪的循环，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直升尊荣到永远。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哇，刚才呢，万峰老师说呢，昨天他好累啊，回去6点多就睡了。
对，因为呢
傍晚6点多。
对啊。
然后呢，文慧就在想，那万峰老师真的压力有这么大吗？哦，原来他睡到11点多再起床
继续做事情，哇，忙得要命。
嗯，然后做到几点再睡呢？
2点多，因为、然后就不断做梦，
梦到文慧骂你。
没有，就梦到一些教会的一些什么拼音呢、怎样把那些中文字翻译为英文呢？因为现在我们呢准备一个历史展览，教会的历史展览，记录我们150年来在香港的这个工
作。你们宗派啊？
对啊。
哇，厉害了！
然后呢，就在当中呢，我们就很忙。现在最重要，因为我们有英语堂，所以要把那些中文的纪录片呢翻译成为英语。哇，累得要命。
这也是你做的
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做，但是我统筹，我是监制。
你是统筹人，
那个纪录片的监制，那所以整个事情都在忙得要命，还有这个展板啊，一大堆事情。
什么时候要完成？
下个礼拜就开始了然后下礼拜我还得带那些人去参观那个展览，然后介绍那些导赏员我们那些是什么展品。然后我就在想，惨了，我连那些展品我都没看过。然后
好
要我带领我怎么办？
好，
所以每天都活在一个我怎么办又来了。
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有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也要让大家知道就我们本身也有一些的难处，也有一些的压力不仅我们在这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也请求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也能够呢为我们这些电台的同工祷告。特别这个星期我们集中火力，把炭火，属灵的炭火堆在万峰老师的头上。
是我对你差的时候你对我好，这才是把属灵的炭火堆我头上的。
没关系了，反正我们就是
集中什么意思
我们就是集中火力为你祷告。那
对，还要下礼拜还得讲道，还有2场讲座。
好的，
同时间都是
堆在一起。那我们就是为万峰老师一直祷告到9月底啦。我看
对，起码
是看到他这个月真的是挺忙的。好，那希望呢10月不要再循环了。
10月还有2场讲座，1场讲道。
那我觉得这些循环是好的。
怎么？
对不对？这些循环都是呢能够呢为主呢去做。被主使用，这些循环每个月
来。所以感恩教会中的瓦器呢就只剩下1个多礼拜还能救我一命因为这个也是平常不用写的
东西。没关系，我知道你这个之后还会再卷土重来
对，一定会卷土重来。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些是好的循环，千万不要像今天我们灵修那个主题犯罪的循环。因为我们知道犯罪呢是有感染力的，犯罪会上瘾的，犯罪会沉溺的，犯罪呢会不断循环的。那经文呢是诗篇的78篇34到38节。我就在想像你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人物哥伦布，我在想他们也是他们航海出去，他们也会上瘾的。然后呢他不是一生
冒险当然会上瘾因为你去做一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对，我记得他一生好像航海出海几次了。
对啊，
所以呢要分辨清楚，有些循环是好的，有些循环 我们要很小心。
我反而没说这个事情，我反而说
我只是从我们的灵修想到嘛，对不对？
好吧，
好，所以
可能他们也去那个地方呢，是同时间是犯罪，例如杀了很多本土的土著，也是做一个福音的这个分享的工程，所以呢这个矛盾怎么处理呢？
那我们就听万峰老师分享呗。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1453年，奥图曼帝国成功打败了东罗马帝国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千年的教会的堡垒已经化为废墟。那在这个时候呢，欧洲人突然发现，通往东方的福音的屏障，就是东罗马帝国没有了，同时间通往东方的贸易的屏障也是没有了。于是呢，欧洲呢就开始往西寻找往东的这贸易的道路。有趣啊。哦，万峰，我知道了，你想讲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不对？没错。但是我想跟你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跟这个教会的瓦器有什么关系？这个就是万峰最喜欢的时代，电脑游戏的时代啊，叫大航海时代。当年的船呢，每一艘船都有一个神父为那些水手提供宗教的服务，因为始终呢，他们也是远征到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需要很多的关怀还有牧养。所以代表呢，每一艘船远航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定会跟福音同样的到达。你想想，在1488年，迪亚士到了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了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到了印度；1519年，麦哲伦环游世界。这些行动呢，全部都是在1453年奥图曼帝国攻陷了东罗马帝国以后的几十年发生，也是福音传播的很厉害的几十年。记得万峰呢，去年呢就去了菲律宾的苏雾去开会，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耶稣的木头的娃娃的雕像，我亲眼看了几眼，就哇，很小，就一个玩具那样。但是原来这个是麦哲伦送给当地土皇帝的礼物。在我们的酒店旁边更厉害啊，有一个小公园，立了几块碑。原来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哥伦布登陆在菲律宾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纪念碑，厉害了，说哦，这个是西方西班牙殖民纪念500年了。然后旁边那个更厉害，他说这个地方就是福音传进去菲律宾500年了。所以你想想，当时的福音跟殖民跟大航海就是这样的关系。当时呢，哥伦布呢就去新大陆的时候呢，他还是觉得呢，传播这个信仰的教义跟领导对异教徒的宗教战争都是同样的重要，甚至他认为呢，自己的成就主要都是在传播耶稣基督的荣光。你看，就是这么矛盾，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福音跟殖民的那个密切的宗教政治的关系。由于当时呢，宗教跟政治不分离呢，教宗呢也拥有无上的神圣的权力。而当时呢，最厉害在航海的国家呢就两个，都在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跟葡萄牙。那1493年，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呢就颁布了著名的一个诏书，叫教皇子午线，
哎，这个是啥呢？原来有一条线画在这个南美的中间，就把整个世界呢分为东跟分为西。那你要留意，当时麦哲伦还没这个环游地球的哈，所以呢，这个线以西呢就归西班牙，线以东就归葡萄牙。所以你今天呢就看到为什么巴西说葡萄牙文，为什么印度他们是葡萄牙文，为什么澳门是说葡萄牙文，因为在那条线以东。那但是以西呢，那些人阿根廷啊，甚至美国的西部啊，墨西哥啊，都是那条线以西，所以说西班牙文。这个就是教皇或者教宗子午线了哈，就当时划分了葡萄牙跟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也同时呢代表了在宗教上呢他们有责任保护当地的教会，派传教士，也要在那个地方建礼拜堂，建修道院。不可以否认呢，就是欧洲的殖民者呢的确为当时的世界各地的人呢带来很大的灾难，什么黑奴啊，什么南美的黄金买卖啊，什么玛雅人灭绝啊，都是那个年代的事情。据历史记载呢，16世纪当欧洲征服者来到这个南美的时候呢，南美大概有8000万到 1.21 个原住民。但是我们呢会发现呢，过了几百年的征服以后呢，他们的土著的人口呢就减到200万到500万，其中原因有打仗，包括外来疾病的这个传播，也有外来食物的引入，那这个也会有这个病菌啊，那个传染病啊都带过了去，而他们是没有抗体的嘛，所以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很惨烈的人口的灾难。但是同时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我跟你说今天你连土豆也没得吃，还有你没有咖啡可以喝，所以你真的要谢谢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然咖啡也没得卖了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透过殖民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一方面呢，西班牙总督呢尽办法消灭拉丁美洲原住民的一切的传统宗教，另一方面呢，传教士也在努力学习当地的话语，用这些原住民的语言编写教义，编写圣经，去教导他们福音是什么。到了1537年了，那个时候呢，教宗保禄三世呢就宣布呢，印第安人具有理性，可以变为天主教徒，以前都是异教徒得杀的啊，现在他有理性了，可以变为天主教徒，不是把他们动物化或者敌人化了。在殖民征服跟殖民统治的进程当中呢，天主教就这样成为南美这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几乎所有的印第安人、黑人、混血种人都进入了天主教会。面对宣教士在殖民当时的复杂的角色呢，我们可能真的要问，宣教士他们是不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呢？他们是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对这个殖民的暴力战争视而不见呢？欧洲殖民的扩张呢，虽然带来了暴力还有剥削，但是也客观带来了这个福音传播的一个道路。所以这些15、16世纪的先行者们真的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功课。神的国度就是透过人的软弱来彰显，而福音的传播有些时候真的有一些的奇怪的媒介，或者有一些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每一个时代的信徒都需要在自己的处境当中忠心的回应神的呼召。那你准备好成为这个时代的瓦器了没有？
岛西外，汪洋的大海没有依赖，但是耶稣在我船上给我一个 smile。 It's all good 当我们 sing， 狂风暴雨也像是 cool spring， 一切的困难可以那么美丽，那都是因为 I've got Jesus with me。
2025上半年，我特别感受到信实和忍耐这两个果子在我生命中慢慢成熟，无论是面对生活的挑战，还是在服事上，我学习不凭感觉，而是凭信心走下去，在一些艰难的关系中练习不急不躁，多一点包容和等待。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上帝一切。
但我也发现节制仍是我需要努力的果子，有时情绪一来，还是容易说了不该说的话，特别是对家人。我知道这不是靠自己能做到的，所以亲爱的圣灵啊，求你引导和提醒，使我多结果子。
谢谢你用生命将我赎回，我是你永远最爱宝贝。
我是于心田，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收听线上今天9月11号的直播节目，有文慧老师，也有万峰在这里，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节目。
是的，摇啊摇，时间摇来了，
摇到了8:09。
8:09，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非常轻快的诗歌啊。
对啊，以前的船都是摇啊摇嘛，他们没电嘛，没蒸汽嘛。
对，但是我们这首诗歌告诉我们的是呢，我们在人生的大海洋当中呢，是在主的怀抱里，又或者是主在我们这条呢小船上，所以不要怕。就算呢有大台风来也不要怕，因为主就在我们的船上。
我没想这么多，就是哥伦布就是坐船嘛。
嗯，好，
就这样。
对，也要谢谢万峰老师刚才带领我们呢一起来认识哥伦布啊。以前看哥伦布就是看他怎么冒险去哪儿发现什么，今天呢透过万峰老师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哥伦布，哎，那就是呢
很虔诚的去传福音，但是同时也杀了很多人，
哎，
因为他们不当那些是人， 可能也是这样。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很难去界定什么叫属灵呢。
所以神的瓦器也是很有趣啊。
是的，是的。那谢谢万峰老师，再次的真心诚意的谢谢万峰老师，他开拓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呢，就是跳出自己的本位，能够呢，从一些不同的角度去看历史事件，那从中学到今天我们去看我们周围的事件。例如呢，现在呢社会上有一个话题，我们说养儿防老，对不对？
对啊。
现在这个儿呢不是儿子啦，
是
女儿。
那当然呢，女儿可靠多了。
贴心小
男孩都没用，好像我这样没用。
不会呀、
没怎么关心家人。
不会呀、我知道你爸爸妈妈的好多家里设备都是你在维修。
没有了，现在维修而已，他不坏我就不理了。
还有我知道、
昨天他结婚纪念周年47周年。
哇，
然后呢我给他发个信息就没有了，没下文了。我老婆还问，哎，你有没有问他晚上吃什么那样，然后他说，我说没有，我很忙、
你做得很好，
我就做了一个祝福你，就这么多。
不是，你让两老有机会再去过二人世界，好好的庆祝罗曼蒂克。
一个问候你也不错、这个就是这样，男孩没用。
那特别呢是养女防老呢这样的一个风潮吧，潮流吧，已经在农村里头呢传开了。那为什么呢？透过一位记者我们来了解。这位记者呢就访问一位呢小陈啊，一位女士，她的父母呢当年就为哥哥买房，因为哥哥要结�婚嘛，对不对？办婚礼花了30多万元，并因此呢就负债。然后哥哥结婚之后呢就住进了城里，因为哥哥也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啦、所以呢这个村里父母的需求基本上就由小陈来负责了。
哎，这个白熊说的很好，这个叫养儿啃老。
好，现在
就啃了30万呢，你没看到吗？
是。然后呢这个小陈呢原来有故事的，他不是爸爸妈妈亲生的。多年来呢父母有什么事情，哎，奇怪，不是联系哥哥，是联系这个非亲生的女儿。那小陈就说，家里面需要电器啊或者生活用品什么的都是找我，我买给他们，而哥哥因为住在城里不方便回家，过年这几年大部分都不回家，而父母呢也不方便去城里找儿子，因为到城里老人家说实在的住不惯的啊。所以呢怎么办呢？这个儿子就只会跟岳父岳母呢这个过年，而且最重要还有个原因，原来儿子是跟岳父岳母住在一块的。那这个小陈早已经出嫁了，自己也有孩子了，那这个父母他看看不行啊，两老这个单独在家过年，所以呢隔一年他会带呢老公孩子回去呢陪父母过年，有的时候也会让父母呢去他家过年，平日里呢他平均2-3天呢就会给父母打视频电话，很多时候呢小陈呢更像是传统意义上儿子的角色。
你有没有发现他大嫂也是可靠的，他把岳父母都住在一起了，所以还是女的可靠。
哎呀，都没想过这个问题。
对呀、
所以这也不能说什么了，对不对？因为那边
的还是女儿可靠。
对，那边的女儿也在
对
养老，但所以就轮到你这边的女儿来养老了啊，不是我们养老，是这个孩子给老人养老啊。那长久以来呢基于传统继承制度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呢就深植于一代代农村父母的头脑里。我们特别说的是农村父母，但我觉得现在农村的父母也思想也开了，开不像以前那么样的被传统的这个拘禁了或者是束缚住了。那其中的儿呢是儿子，并非嫁出去的女儿。而现在呢农村父母的身边呢围绕着不少像小陈一样嫁出去的女儿啊，共同甚至更多的承担起父母的养老责任，出现了所谓呢女儿养老的现象。那相较于城市多样的养老模式，因为城市譬如说父母可以到敬老院啊养老院等等，还有 城市也比较有保障，所谓的养老金。农村大部分的老人呢，都处于一种自我养老和依靠子女的状态，你要么自我养老，你要么就依靠孩子。同时呢，少子化，还有呢，很多不断呢，这个已经开发发达的农村变成了城镇，城镇化，使这个儿子呢，这个面临养老的压力啊。
对啊，有些时候我都在想啊，我跟老婆没有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呢？谁养我们呢？然后呢，
你们要自我养老，知道吗？
前几天呢，我们还去一个养老院看了一个长辈的亲戚，然后看到那个环境，哇、哦，就一个差。就已经挺好的了，但是就是比我家差嘛，对不对？
对。
那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老了难道要住这些吗？
你知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狗窝嘛，所以怎么看都是你们家好嘛。那我觉得呢很重要咯，哎，到你老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整个社会制度又有很多变化，你不用担心，未来的事情交给上帝，你们好好的过好今天的生活就行了，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啊。那所以呢，这个农村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代表呢思想的那个建筑呢，已经呢开始从地基那边松动了啊。那其实养儿防老，我觉得这个观念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孩子他养好他自己都不容易了，对不对？
对呀、啊，活着都难了、啊。
哎，你看万峰老师说起来他都快要哭了，对不对？
对呀、啊，每天都这样哭。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经营家庭关系。那还有就是呢，刚才文慧说的，就是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年轻人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然后呢，长者呢，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健康，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你们怎么看呢？养儿防老这件事呢？那特别是养女防老，然后你们如何因应自我养老呢？
有上教会防老。就是你去教会的时候有整个教会来养你，
所以我说呢，教会现在应该要开展积极开展两项事工。
怎么？
就是一个单身事工，因为现在真的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结婚，另外一个就是呢可能就是养老事工，不能叫养老。
我看到有些教会主要努力就是说，哎呀，你死了以后呢，遗产捐给教会。我这些看到很多，
那我就觉得不应该了。所以教会也应该积极展开呢长者事工。虽然我知道长者事工已经呢开展了很多年，因为老龄化，但还不够。像万峰老师说的，还不够。教会不能只想着他们要奉献，教会要想的就是如何让长者在黄昏之时，那么多漂亮的黄昏，发挥上帝用他们的恩赐才干，然后也让他们在教会里头呢得到很好的照顾。
今天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
我的今天
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取决于途中的坚持。纵有千百个理由放弃，也要找一个理由坚持下去。
可以不一样，
今天
是神赐给我的，
那你会怎么过这一天呢？
今天我将会有力量。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邀请你分享，和我们一起线上今天。
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
历代志下十九章七节。
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我们背的经文《历代志下》19:7，我们谈到了约沙法这位君王，他的宗教改革，他的司法改革。为什么他会有这些改革呢？因为他醒悟了。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呢，圣经记载他行他祖大卫之道，就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很可惜呢，约沙法之后呢，不仅和北国的那个最邪恶的王亚哈结亲，还有呢与亚哈结盟，一起出兵打仗，最后呢落得亚哈战死。约沙法呢虽然平安的回到耶路撒冷，但他也知道自己得罪了耶和华。
你只有听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呢，你就会听到很多呢那些王对于宗教的看法。有时候呢他面对宗教呢，最好你就自己搞定他，你不要烦我。那所以有些时候他最后要解决他自己面对的问题，所以他跟亚哈连在一起。当然在宗教上他看，当然他是不好的一个行为。但是有些时候他也无奈啊，被人打的时候。
那我觉得呢，我们当然要体恤人的无奈，可是呢我们要回到圣经中，他是主动呢去打的，不是人家打他的。这个是我们要看圣经背景了解到的一段历史啊。那么这段历史值得注意，第一个，虽然约沙法对神忠诚，但他显然对罪恶没有定下界限，以至于呢对罪恶太过包容，甚至和恶人同行，因为他竟然和北国最邪恶的亚哈王结亲，对不对？这就提醒我们要时刻警醒，谨守信仰的准则底线。约沙法个人的失败让他明白人都是不可靠的，过去能够持守神的律法并不等于将来也能够继续持守，所以时时事事都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那么第二呢，就是约沙法曾经失败，但他没有陷入失败的泥这个沼泥，对泥泞当中，而是放下君王的身段，敞开心扉，接受先知的责备，也努力的重新整顿国家，再次的更新改革制度，让这个制度更加完善。所以呢，失败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失败之后的灰心、绝望和放弃。那就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的确作为君王他有很多要考虑，也许身不由己，但是呢身不由己当中，如果他知道自己呢依靠错对象，他愿回头，那神就会帮助他。所以当约沙法从这个战场上回犹大的时候，先知耶户就责备他，但是也鼓励他哦，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原来约沙法的好神都没有忘记，神仍然纪念，神并非不公义，不会因为约沙法的过失而抹煞掉他所有一切曾经为神所做过的事情。这是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的。有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吧。
好，从约沙法的生平里头我们学到什么属灵的功课呢？
你好你好。
哎，
是魏姐。
魏姊妹。
啊，
魏
姊妹。是
两位老师好。
哎，那是魏姊妹云云。好，云云来，你要背哪一节经文？
我背诗篇121。
好。
我现在就开始背了吗？
可以。
好，
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 耶和华好嘞。
是的，不要紧张。
嗯，没关系。
嗯，然后呢？
我的房子从耶和华靠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是。
还。咦，我怎么回事哎？为了厕所的，怎么？
你太紧张了。
紧张了。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同心纪念有需要的肢体。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这周所背的经文《历代志下》19:7，告诉我们，我们要敬畏耶和华，我们要谨慎办事，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公义慈爱的神，你不偏待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失败，但只要我们回头，你仍然会帮助我们。就算我们曾经软弱，但你从来没有忘记我们，撇下我们，你纪念我们曾经在你面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谢谢你，亲爱的天父，因为你爱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的纪念重新得力啊，他提到小金宝咳嗽，现在在无锡住院，因为有肺炎。重新得力要照顾小金宝，他一个人在外，就求你保护他的身心灵，也求你为他开路，当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差遣天使到他的身边帮助他，让他不孤单，也保守小金宝能够得到好的医治，能够很快的康复。纪念金州邓飞弟兄，他的癫痫病导致他心情不稳定，主啊，求你帮助他，他在低谷当中，求你让他依靠你，心中有光，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宝贝以乐，他昨天在学校又不能够控制情绪，以至于打架了，也受伤了。主啊，求你帮助这个青少年，让他能够将他内心的纠结抒发出来，用一个健康的方式抒发。也求你帮助敏敏和老师有智慧有爱心陪伴他。最后纪念陆英飞弟兄的父亲，求你继续看顾。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怀着感恩的心而活，就能释放忧虑。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有耶稣同在，我就不害怕。
记得了，明天呢，我们背经去1322-9966-322，7:30到8:30一起来背《历代志下》19:6。那在
七节
嘛。好了，那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